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1978年，成龙凭借《醉拳》打破之前所有动作片卖座记录，将近700万港币的香港票房和整个东南亚的大火，让影迷和行业都意识到，李小龙之后，新的动作巨星终于诞生了。前文书讲了，成龙是签在罗维公司，罗维拍了多部戏捧他都没红，直到吴思远来借成龙拍了《蛇形刁手》，票房将近300万，让成龙出场卖座为大。但随即发行商在香港推出了《蛇鹤八部》和《飞渡卷云山》，票房全部扑街，让很多人怀疑成龙走红是不是偶然。还好吴思远、袁和平联合成龙原班人马又拍了《醉拳》，又是大卖破了记录，这才让包括成龙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放心了，后面只要继续延续这个路数，不行差踏错，成龙的动作巨星地位大概率会保持下去。但问题是，成龙拍的这两部让他摆脱票房毒药这帽子的卖座戏，都是借给吴思远让袁和平做导演拍的，而成龙是签在罗维公司的，罗维作为导演手法显然已经过时，除了对于题材的敏感性之外，他摸不到观众的喜好以及如何用好成龙这棵摇钱树。如果他有自知之明，只做老板和监制，让成龙自己发挥，那还好啊。但问题是，罗维显然还没有这个觉悟。成龙走红之后，他还做着要做千万大导演的美梦呢，要像当年导演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精武门》一样，我罗维要继续打破纪录，成为影坛的巨人。现在是把我罗维同时代的几位大导演李汉祥、胡金铨、张彻、陈刚全部甩在身后的最好的时候啊。那现在看成龙的《醉拳》大卖，这罗维啊难免就做起再破纪录的美梦了。不过成龙显然不这么想，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回到罗维公司，还是任由罗维自己导演这么拍他的话，无疑会毁了他好不容易才成就的大好局面。那这个时候，罗维公司的总经理请他从澳洲回来的陈自强站在了成龙这一边，两人成为了盟友，一边两人一起商量该如何面对自大固执的罗维。成龙认为，他和袁和平合作了两部戏之后，对于袁和平的武术设计非常佩服，他从中吸收了很多经验，后续对于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魅力，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拍摄观众喜欢的动作片，成龙已经有了清晰的想法，但如果要实现的话，必须自导自演，绝不能再让罗维来导演了。陈自强也赞同啊，他同时指出，因为你现在太红了，你的合约显然已经不适合现在的你了，罗维为了留住你，后边不管什么时间肯定会和你签新的合约，不管未来新的合约是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注意。当然成龙自己的回忆说， 陈自强当时让他注意退出机制。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万一大家谈不成不合作了，如何安全合法的退出，不用赔付巨额的费用，这是前提。成龙后来回忆说，果然就是这个退出机制出了问题，直接导致成龙与罗维之间的纠纷成为当时电影界最大的新闻，而且这个纠纷持续和纠缠了很漫长的时间，跨度长达两年，这是后话。等成龙来到韩国，因为罗维在这等着他啊，他这要再拍成龙呢。可是成龙来到韩国，向罗维提出我要自导自演。这个时候罗维的反应是震惊、震怒，他无法想象成龙怎么敢提出这样的条件。是谁把你从一个龙虎武士提拔成男主角的？是谁砸了那么多钱连拍了九部戏捧你啊？我比你父母对你还亲呐、啊，这份恩情就换来不再接受我的教导，不再让我导演你，你还要自己来呀、啊？这可不就是翅膀硬了吗？这是罗维伤心的地方。除了这点，以罗维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的经验教训，他很明白，如果他现在答应成龙自导自演的条件，那么接下来就会有更多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这个口子一开，后面就拦不住了。所以罗维是打定主意拒绝成龙的请求，但他没想到的是，成龙一看罗维拒绝，直接走了，离开韩国，我不干了。好家伙，这么决绝呀，真是有本钱了呀，你敢这样对老夫，那老夫也不是好惹的。罗维暴怒，这下这一老一少就僵持起来了。这个时候老罗维的少妻许丽华说话了，虽然当时啊这个许丽华只有30多岁，但20多岁的成龙是认他做干妈的，他对成龙不错，成龙和干妈的沟通也多过罗维。许丽华觉得应该给成龙这个机会，孩子大了，有本事了，可以试试。但是他不知道罗维的心思，以为罗维只想着要自己做千万大导演，不服老，不给孩子空间。这许丽华还觉得这罗维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但是经历过邵氏公司老板与职员斗争的罗维，尤其是经历过邹文怀是怎么从邵氏那儿挖人，整整这些经历的罗维非常明白，只要开了这个口子，后面更过分的就来了。夫妻俩意见相左，因为这件事儿闹起来了。最后还是经罗维夫妇的老朋友黄卓汉调解，罗维与许丽华言归于好，以罗维答应成龙自导自演为结束。许丽华高高兴兴找成龙，告诉他这个可以得偿所愿的好消息。罗维则忧心忡忡，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啊，他必须想好如何应对。成龙首次自导自演的这部笑拳怪招，基本延续和吴思远、袁和平合作的蛇形刁手醉拳的模式，顽劣徒弟不断惹是生非，遭遇重大变故，从此跟随师父忍辱负重，拼尽体能练成绝世武功，打败大 boss。 这个也是当时香港功夫片的通用套路，而且中间啊一定要有10天出来插科打诨，这10天啊这个邪趣也是这类功夫片的标配。那比拼的就是练功过程的设计和打什么拳出什么招有没有不同，如果再有变化和创新，就是能否注入时代精神和现代趣味了，这对创作者要求很高的。比如洪金宝的杂家小子和成龙后一部的师弟出马就都有。但是在笑拳怪招中，成龙啊是自己编剧，他还没有这种自觉， 这部戏啊，在制作规模上远不如醉拳。你想啊，这罗维公司早就亏得快底朝天了，他可不如吴思远那么愿意在制作上下功夫，更别说和洪金宝所在的嘉禾公司比了。所以成龙的笑拳怪招是在罗维给的这个本钱很少、制作很粗糙的条件下完成的。但是成龙的功夫巨星魅力已经开始光芒四射了。这部戏中间有一段成龙乔装打扮啊，打扮成乞丐、女人各种造型进行滑稽搞笑的打斗。这在一招半式闯江湖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次玩得更飞，继续成龙的功夫喜剧天赋。但要说这笑拳怪招真正的精髓，则是后半段陈慧楼扮演的师伯开始教成龙他悟出的这套所谓的笑拳怪招。何为笑拳怪招呢？原来是形意门的高手啊，从铁线拳里悟出来的拳法。这是剧情啊，这其实挺扯的。你说形意拳的前辈放着好好的自家拳法不练，反而去悟别家的拳法，没问题，你这么设计没问题，但是中间没有任何铺垫。这开场形意门的人还扯着脖子向反派和观众解释呢，我们形意拳创自大宋英雄岳飞等等。中间成龙的爷爷也是形意拳的高手啊，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不让成龙在外面展露形意拳，但成龙还是乔装打扮后用形意拳赚钱谋生，结果就被反派发现了。这些前面铺的都以为是这个形意拳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最后这些铺垫都没用，因为师伯说了，哎呀，你打不过他们，你形意拳干脆我教你一套新拳法，哎，还是从人家铁线拳这个里边悟出来的。哎呀，这么一讲啊，这笑拳怪招的剧情啊太草率了，和蛇形刁手和醉拳一比啊，就看出差距了。你看蛇形刁手其实剧情一样，都是鹰爪门追杀蛇形门，蛇形门的袁小天师傅也是一路躲，然后教了成龙蛇拳，但黄正利厉害呀，不管袁小天还是成龙的蛇拳都打不过他。但是成龙这中间从观察猫与蛇啊，这种两个动物那种在自然界的那种斗，自行悟出了在蛇拳基础上加上了猫爪，这才变成了蛇形刁手，打败了敌人。你看人家蛇形刁手这部戏是一直铺陈蛇形对鹰爪，黄正利的鹰爪虽然厉害，但成龙练成了蛇形加猫爪，所以打败了对手。你看这前因后果层层加强，逻辑是统一和升级的。那刚才我们讲这笑拳怪招前面铺了半天形意，最后突然打了铁线，这个动作的逻辑就不一样了。醉拳也一样，醉拳的剧情其实跟蛇形刁手也差不多，但功夫这块的设计，哎，也有自己的心思，因为没有鹰爪门追杀蛇形门这么强烈的这种戏剧冲突了。那醉拳啊也是中间才出现的，但苏花子人家早早可就出场了，已经做了啊这个人物好饮杯中物，而且常让成龙给他买酒，结果成龙自己偷偷喝了，兑了水给师傅，谁想到仇家上门，苏花子想用看家绝活醉拳就是要喝酒，这前面都铺了，但酒被成龙喝了兑水了，力道打不出来，这醉拳用不了，害得师徒是狼狈而逃，这才引出后边师傅教徒弟醉拳。结果成龙还没学何仙姑这招先娘娘腔嘛，最后面对大反派黄正利，你这醉拳没学全怎么能行呢？但是这个时候就点出了主题，修行在个人。这些剧情设计铺陈啊伏笔啊，在70年代末香港的功夫片里面算是佼佼者，真算不错的。相比之下这笑拳怪招剧情就是不是那么认真。其实啊成龙对于这套啊像刘家良也好 甚至洪金宝也好，对这种功夫套路的一环扣一环，你克我，我克你，其实说实话他没怎么在意。孝权怪招呢还在学以前的东西，所以你看到潦草了。等你看他下一步师弟出马，根本不理这些逻辑了。这些我们后面再说，我们再回说这孝权怪招。哎，这个剧情潦草对于我这种有点较真的人确实有点难过去。你说你一行一门前辈误人家铁线拳，还没有交代为什么，没什么铺垫啊，到最后了就出了这套孝权怪招。不过呢，潦草归潦草，这孝权怪招设计的还真是挺有趣的，号称是以吞吐发声推动内劲，来发挥喜怒哀乐四种表情，然后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具体打起来就是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干扰敌人。除了借机用大量的杂技动作打得好看，真正有效的还是练孝权怪招练出的这个内劲，能够抵挡对手的鹰爪，任你是掐我的腰锁我的喉，你这招能干掉别人，到我这里一概没用，因为我有气功。在这个逻辑下呀，搏命缠斗干掉对手。那这段打可以说是孝权怪招里的核心卖点，卖的还是成龙的身手，以及借用铁线拳带来的喜怒哀乐情绪化动作丰富可看性，然后就是年轻人的无限活力和从这部戏建立起成龙独特的套路。什么呢？就是扛揍，我特别能挨打，总感觉你成龙啊，你在这儿你功夫不怎么样，你就是挨打的。所以最后成龙能赢啊，你感觉他不是打赢的，是用自己的体力和扛揍啊。你这个到下一步师弟出马就更明显了，把对手给熬得没劲了，心慌了，然后丢盔卸甲了，哪有什么套路啊。说起来这铁线拳，这里要讲一讲，它可算是中国武术拳法在大银幕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铁线拳是洪拳一种，也是洪拳三宝之一。洪拳三宝还有这说呢？有哪三宝啊？弓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然后就是铁线拳。按照岭南功夫这谱啊，广东石虎之一的铁桥三本名叫梁宽，你看我就念错了，广东石虎之一的铁桥三本名叫梁坤，不是梁宽。这个梁坤铁桥三啊，最擅长铁线拳，他传给了徒弟林福成，林福成传给了黄飞鸿，所以历史上的黄飞鸿是善使铁线拳。这铁线拳啊，属于洪拳的内家拳，这洪拳呢又属于少林的外家拳，所以这铁线拳作为洪家外家拳的内家拳，这是有点绕口令啊，非常难得。不过这铁线拳啊，据说啊，因为我也不是练家子，主要是为锻炼巧手之用，主要是用于运动枝干畅通血脉，可能啊更接近养生拳，主要为强身健体，实战有多强啊就不好说，这个欢迎大家补充啊。那有人问了，照你这么说，这铁线拳到底哪儿厉害呀？它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实在是太有特点了，都对后来的影视化影视剧有非常大的影响。第一，你打铁线拳的时候啊，会发出咿咿呀呀类似笑声的这种声音，当然这也是南拳的特点。李连杰上康熙来了，他就指出南拳出拳踢腿就是爱用呼哈之声，就发力他愿意叫，北派就不怎么喊。这铁线拳运气发出的这个咿咿呀呀类似笑声啊，就更有辨识度，所以这就被成龙看上了，用上了，把这些声音和人的情绪结合，就玩出了这部孝权怪招。好，运气发出类似笑声，这是铁线拳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打铁线拳练到最后啊，双腕会套上铁环，打出来在口中呼喝，那是相当有气势。这个铁环如果左右各五个，想到什么了？对，漫威的上汽与十环传奇，梁朝伟啊，双腕套上铁环，这个造型和 pose 也是来自铁线拳。你看铁线拳两大特点，运气发出类似笑声，启发成龙拍了笑拳快招。双手套铁环这个也被上汽用去了。这铁环啊，最后彩蛋还给了信息，可能跟外星人外太空有关，就更扯了。要说当时啊，就是现在活着的打铁线拳最为人知的，就当属这赵志凌师傅。他在周星驰的功夫当中啊，他演一位娘娘腔裁缝，居然是洪拳大师。最后没到最后啊，铁线拳一出手炸了。赵志凌还有一个在广东台表演铁线拳的视频，网上大家可以搜搜，就是他打铁线拳啊，运气发出类似笑声的时候啊，现场的看的这些年轻观众都懵了，因为他不了解洪拳，不了解铁线拳，怎么回事啊？现场很多都表现出想笑不敢笑的表情。所以这个铁线拳运气啊，发出类似笑声，就是笑拳怪招这个。这个特点因为历史久远，可能已经不为人知了。有趣的是啊，这个赵志凌师傅，堂堂的一代洪拳宗师，却经常在戏里扮演搞笑出丑的角色。你这像功夫算不错的，虽然娘娘腔，但起码真有一身铁线套环拳的功夫在身啊。不说后来他在刘镇伟来内地一系列一言难尽的电影中的表现吧，往前追溯，在奇谋妙计五福星里，这赵志凌就演赵师傅本人，被五福星给捉弄。你再往前就是成龙的成名作蛇形刁手里，这赵志凌师傅演的是武馆里边的师傅。虽然是演武馆师傅啊，却是一个弄虚作假的，劈块砖手都肿成了猪蹄儿，还强撑面子，这确实也是搞笑。但是联想到他现实中的身份和知名度，却甘愿在电影里用自己的身份来搞笑，还是挺有自嘲精神，挺值得玩味的啊。闲言少叙啊，这个说铁线拳说这么多，书归正传。这笑拳怪招虽然制作粗糙，故事也草率，但架不住成龙光芒四射的巨星魅力，那一身充满活力的肌肉，天然鬼马的本性搞笑，和高强度体能高难度动作的结合体，之前从没有这种演员出现，观众真的太喜欢了。于是笑拳怪招的票房也是一路高歌猛进，最终达到500多万，虽然比醉拳啊将近700万少了100多万，但已经不得了了。要知道1979年之前香港票房超过500万的只有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和许冠文的三部喜剧，还有就是成龙自己的醉拳。邵氏的72家房客虽然过了500万，但那是群戏啊，他不像李小龙、许冠文、成龙，这都是可以单扛票房的。另外笑拳怪招的票房在香港之外也是好的不得了，让罗维狠狠地赚了一笔。不止如此，笑拳怪招在香港获得成功，也让之前一直放映西片的院线，就是金公主院线，后来的金公主院线一下声名鹊起了。原来啊，成龙之前大获成功的戏就是罗维借给吴思远拍的《蛇形刁手》和《醉拳》，都是排在嘉禾院线上映的。但罗维和嘉禾翻脸之后，罗维的戏是不愿意排在嘉禾的。但当年香港也就邵氏和嘉禾两大院线最具规模，左派的双南线不成气候，其他小戏院组合和小院线也不够。那到1975年左右，九龙巴士的雷氏兄弟和冯秉仲、吴兆灿合组了金公主院线的前身。那这个院线呢，本来是放 西片的，后来开始改放国片，这样就吸引到很多独立的制片。因为雷氏兄弟给的条件比较优厚，比如啊，如果你的片儿上映第一周可以达到一个数字，那我就让你放两周。这个现在看好像没什么稀奇，那一部电影怎么不得放两周三周啊？但是当时的香港电影基本上70年代的基本上就放一周，像邵氏院线、嘉禾院线大部分电影上映时间就是一周。为什么邵氏一年要固定产量40部啊？就是排满一年，那可不一部电影的上映周期只有一周吗？像邵氏的《少林三十六房》那么卖座，1978年卖到快300万破纪录，在邵氏院线也才上映两周而已啊。《蛇形刁手》吴思远放在嘉禾院线也是只上映了两周啊。《醉拳》算是长的，上映了一个月，因为太受欢迎了嘛。所以金公主院线开始放映国片，又肯让会给片商，所以他也有了一定的竞争力。到1978年，金公主也主动和罗维联系，愿意先付给罗维100万定金。这按现在说法相当于保底发行啊。就算香港片商和影院票房46分账，这相当于笑拳怪招要卖到200多万，罗维才能拿到100万回款。1979年如果票房达到200多万，那是相当卖座了，那基本上进十大了。所以罗维也认为雷老板有诚意，就把笑拳怪招给了他们的院线，结果大卖。金公主也是因为笑拳怪招的成功啊，越来越有信心，这才有了后边投麦家十天黄百鸣的奋斗，成就了新一城的黄金十年。话说回来啊，笑拳怪招大卖虽然让罗维大赚一笔，但是罗维很明白，现在的成龙已经是所有电影公司眼中的摇钱树，他必须要采取动作继续绑定成龙。但之前的合约啊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笑拳怪招罗维还是按之前的合约标准算的，月薪3000，完成一部电影再多给3000。你笑拳怪招卖这么多，你怎么能行呢？那罗维啊还是坚持按照合约履行，不过他额外给成龙买了一辆跑车，以示不会亏待。但这时的成龙已经被邵氏、嘉禾这些大公司盯上了，人家争相出价要撬成龙啊，罗维也必须有所行动。经过考虑，罗维提出和成龙重新签约。按照罗维的逻辑，这份合约必须明确公司和成龙的绑定关系，这是他的重点。而按照成龙和陈自强多年之后的回忆录，他们都强调和罗维重新签署合约，他们最关注的是退出机制，也就是要花多少代价才能离开罗维。好了，关于罗维公司和成龙重新签署的这份合约，即将成为香港电影史上最大的一件公案，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罗生门。而随着1996年年底罗维的去世，真相也越来越被不断被强调的版本统一了。到底这件合约公案真相如何？下一期啊，我将从各种说法和资料中抽丝剥茧，试图找出一个接近真相的版本来。但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个两说啊哈，到时还请各位包涵。好，我们下期再见。
也